我们今天的讲题是救恩的泉源，救恩的泉源。以赛亚书十二章是以赛亚书六十六章里面最短的一章，所以你觉得今天这一章太长的话，那别章问题就更大了。好，找到了，请听我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二章，以下是神的话语。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在这经文里面，我们简单的先分析一下这经文的结构，所以我们可能更能够掌握住这经文的信息。在这个六节里面，基本上有两条诗歌。第一条诗歌是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他说到那日你必说，所以下面耶和华是一个诗歌的开始。这诗歌在什么地方结束呢？到第二节里面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也成了我的拯救，那个拯救就是诗歌的结束。所以第一条诗歌是从第一节的耶和华啊，到最后他成了我的拯救，这是第一个诗歌的段落。在第三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中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所以是下个诗歌的开始，就是你们要说，其实你们要唱这个诗歌。下面就是当称谢耶和华，一直到第六节，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诗歌的结束。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有两条诗歌，我们今天要思想到这个救恩的泉源在中间第三节里面跟这个诗歌的关系，或这个经文里面在这个整个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应该学习一个怎么样学习一个神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先看整个以赛亚书在讲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以赛亚书非常简单，以赛亚书讲一个事情，就是到底以色列人怎么样被神所改变，以色列人怎么样从那个以色列人变成到今天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怎么从一群乌合之众这个埃及的奴隶到变成神在这个世代的见证人。如果我们回忆以色列，你就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其实来讲的话没有什么高尚的文化，因为他们是一群奴隶。以色列，你走进以色列博物馆的话看不到什么东西的。以色列古老的文字也非常简单，希伯来文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文字。如果我们在神学院读书，希伯来文其实不难学，比希腊文简单多了。严格来说，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最好看可能就是死海古卷。我们中国不要说别的文化，光我们的文字就远超过以色列犹太人的文化的丰富。中国随便拿一个周朝的鼎来给以色列人看的话，他们就做不出来了。所以以色列不是一个文化非常丰富的民族，以色列也不是一个非常精彩科技非常进步的民族，因为在他们科技里面他们比不过任何一个迦南平原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所以不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民族，也不是非常一个 knowledgeable 的民族，但是他们却是一个非常顽固的民族。如果你们认识犹太人，你知道今天犹太人还是很顽固。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非常顽固的民族，不容易被改变，不容易说服他。所以在今天整个世界里面最难传福音的地方，两个国家，一个是以色列，还有一个是日本，这两个很顽固的人，不愿意信耶稣的，怎么传都没有用。我碰到一个朋友在以色列传福音，我说你在以色列那么久，你干什么？住了十几年。他说我在那边。我说你在播种吗？他说我还没有机会播种呢，还没有机会播种，你知道？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希望松土而已。所以他说我希望下面有人去播种。所以以色列是非常顽固的民族。那这个顽固的民族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神为什么拣选他？他的土地也不是那么丰富。所以以赛亚书在讲到说，为什么这样一个民族被神所改变，神怎么样改变，怎么样变成一个神的见证人跟一个神荣耀的器皿。这以赛亚书的重要的精神。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严格来说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神的审判，神对以色列人民的过去，神对以色列所做的事情，神对以色列整个历史的回顾，神审判这个民族。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从四十章开始，就是神对以色列的教导跟神对以色列改变的方法跟他的作为恩典。其实我们的生命也常是这样子，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站在台上当你们的牧师。我觉得我会快快乐乐做完我工程师一辈子，最后拿了很多股票，我就从此过了幸福快乐的生活。神怎么样改变我们，其实是一个 mystery， 是一个我们所想不到的。所以神要怎么样改变以色列人，在以上书里面记载非常清楚。所以从第一章第三九章里面讲到神的审判跟神对以色列的 judgment。可是在这第一章三九章里面，我们第一个要看，严格来讲，这个分成前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这第十二章的结束。在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里面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在前面都讲过这个，所以大概给你们做个基本的 review， 所以你们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个救恩的泉源在这边非常重要。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是讲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人，还有神对以色列未来有什么样的盼望。我们来看一下，简单来看以色列是什么样一个人，这个民族，这个犹太人是什么一个民族。第一章的第二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所以在第一章里面，神好像把这个民族带进一个天地之间的审判的台前。神告诉这个民族说，你们连牛跟驴都不如，因为牛知道他在吃草的时候，这个草不是他的主人，草的背后有个拥有这个草的主人，所以牛知道他的有一个主人，这主人不是他的草。但是他讲到这个驴认识主人的草，所以驴他知道他在这个草里面吃他饭的时候，吃他东西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草本身有一个草的主人在。所以神要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无论我们在做什么事，我们又想问什么恩典，这个恩典的背后有个主人在那边，到底谁是这个我们享受恩典的主人。他说犹太人以色列人不知道。所以很快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第二十一节讲，第一章第二十节讲到中细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的所在，现今却有凶手居住。神讲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里面，当被带到神应许之地，神丰盛的地方，这个人从一个美丽的女人变成一个漂亮的女人，却变成一个妓女，与这个时代与这个文化与这个过节里面，这个人整个被这个世代所同化。神要他们享受神的丰盛，可是在这丰盛的背后，以色列人却不能够掌握他自己的信仰，不能掌握他自己的价值，不能掌握他人生的意义，所以以色列人变成一个妓女一样，随时随地跟人发生性关系。最后这个妓女的本身，神继续的描写说，这个妓女变成一个凶手，他在谋杀一个神所创造的生命，他在谋杀一个神所创造的一个文化，他在谋杀一个神的计划跟神的作为。有没有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赚到了世界，可是我们却成为一个谋杀人的凶手？有没有可能我们赚到了这个文化，赚到这个时代，我们却不能够造就人？有的人看到我们就害怕，有的人看到我们就发抖，有人看到我们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很快的，我们看第二章里面，神邀请以色列人，第二章的第五节，他说：“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所以神在以色列这个过程中间，也在告诉他说：“你们现在是妓女，你们是凶手，但神说我邀请你们，我邀请这个凶手，我邀请这个妓女，跟我行走在神的光中。”首先在神的公义里面，就在神的圣洁里面，神向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邀请，一个圣洁的神向一个凶手，向一个妓女提出了这样的邀请。可是你看到这个邀请有没有达到目的，犹太人有没有接受邀请？第五章有一件非常一个不好的图画，这个图画是以赛亚里面一个重要的诗歌，这个诗歌叫做葡萄园之歌。他在形容神所塑造的一个葡萄园应该长出葡萄，可是葡萄就长不出葡萄。 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长出葡萄吗？我们生命有长出好的后代吗？我们生命里面有长出一个被让人得到帮助、得到鼓励、得到激励的一个生命吗？他说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民族里面没有长出好的葡萄，所以这葡萄园被抛弃。所以在第五章里面第六节里面说，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暴，荆棘离棘，倒要生长。所以神把这个葡萄园放弃了，把这葡萄园整个葡萄园放弃，神不再管了，让他荒废，让他荒芜。让就是有时候神不管我们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好像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没有神吗？我可以做我任何我想要做的事情吗？我会任何的享受我一切的荣华富贵吗？可是我们常不晓得，在以色列的国家里面，这时候是被神所抛弃的。所以第五节看到这个神，他说到第五章的第六节最后说，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这个田地是没有受到灌溉，没有受到神的喂养。所以在第五章的最后结束，讲到以色列的今天的光景跟以色列当前的行为，在第五章的最后一节里面做个结束。第五章最后节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三十节，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神邀请这个民族，神邀请这个文化与他同行在光明之中。可当这个文化、这个民族、这个人的生命拒绝神的时候，神说他必然行走在黑暗中间。所以这个突然这个家庭、这个文化就受到一个强大的民族，这个民族就要从半月湾就开进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叫做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开进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就面临到一个生死存亡的关节，他们就觉得我们完全活在昏暗里面。所以在这个结束的时候，就产生了以赛亚书的重要的一个交叉口，叫做第六章，就是以赛亚他逢到灾前。以赛亚这个人，神就向他彰显他的荣耀，向他彰显我超越亚述帝国。在你的印象里面，你必须认识到亚述帝国只是我手中的器皿而已，你要相信我，我讲的话。以赛亚相信神的话，主，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我们看这个以赛亚跟以色列什么样的对比？以色列拒绝神的邀请，拒绝神的邀约，行走在光明中间；以赛亚接受神的邀请，接受神的邀约，成为神的见证人。从第七章到十二章是讲什么事情？如果你有机会看以赛亚书第七章到十二章里面，其实七章里面非常一个简单一个观念。第七章到第十二章，神在邀请以色列做一个决定，你必须要选择神或选择亚述帝国。所以第七章到十二章里面不断的在讲这两个的邀约，亚述帝国。神在第七章里面给以色列一个兆头，在第七章的第七章的十四节，叫做因此主要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说我要给你一个预兆，我要与你同行，不要选择亚述帝国，我要你选择我，因为我给你个预兆，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荣耀。神在你身上，你看见说有一个预兆在你前面，有个兆头在你前面，我要你跟我同行，我要在你中间兴起我自己的器皿。所以这个亚述神要给他们一个预兆，可是第八章第九章里面更讲到有个婴孩要为我们生。所以第九章讲到这个婴孩本身要带给我们和平，要带给神的公义。第九章的第七节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这个第六节讲到这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他说亚述帝国是有政权的，亚述帝国是有能力的，亚述帝国是统治的。可是他说神说亚述帝国不是永恒的， 神说你必须在暂时与永恒，所以你要做个选择，你要选择亚述帝国还是选择我，你必须这两个是不能够两个都选的。所以当以赛亚用他的生命向这个国王讲说有一个婴孩要我们诞生，神的正缘是永恒的，这个国王亚哈斯不接受，亚哈斯说不，因为在我眼睛里面我看不见神的工作，因为在我的眼睛里面我看不见神的作为，因为在我眼睛里面我看不见神是永恒的国度。但我知道亚述帝国来的时候，千军万马在我前面，风光，国王有能力有力量统治我们，我投降了我就不需要怎么样怎么做，我要联盟，我要怎么样跟他打仗，我要怎么计划，是他不相信说我可以靠神可以活得下去。所以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一章的前面不断地讲这个亚述帝国跟神的对比，亚述帝国跟神的对比，最后我们就进入到第十一章。十一章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本身，第二节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神在这边讲到说他的工作并不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他的工作是一个灵在他身上，你摸不到的，你看不见的，可是灵充满了能力在他里面。我知道你们最近都看到那个 Jeremy 在打球的时候，我最近我看到台湾一个新闻，他 Jeremy Lee 说神与他同在，但是我其实不相信，我觉得 Jeremy Lee 之所以成功，就把手中的魔戒，他说 Jeremy Lee 手上戴个戒指，台湾的新闻就说他的戒指很有能力。Jeremy 说不是戒指，是神与我同在。他说我不相信，但是我相信那个戒指有力量。那美国更相信他睡的沙发很有力量，所以还有个磨沙发在那个地方。那我不晓得你去躺有你会不会打篮球，不想大部分躺的都不一定会打篮球就对了。可是那沙发就很值钱了，因为我们。神说他的根要产生，要发芽，要生长，但是这个最后他说要敬畏耶和华的灵，一个灵在他生命里面，他突然能够透过现实困难的光景，他能够超越现在的现实，他能够跟永恒的神有接触，就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在这边从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到以色列的过去跟现实的光景，从第六章讲到以赛亚受差遣，第七章到第十一章讲到以色列要做个选择，这选择是你要选择耶和华还是选择亚述帝国。其实这个信息是每一个信主人的信息，我们是何等的光景，我们有时候是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顽固，我们执着，我们很容易看到今天的现实的光景是什么，我们很难超越这个现实的光景。可是神永远在呼召我们，你们必须在亚述帝国跟神中间做一个选择。那什么又是我们今天的选择呢？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生命中的选择？我们今天有什么事情阻扰我们生命活得更有意义，阻扰我们生命更有价值？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哭泣中间我们的眼泪是白流的，有时候是不是我们在很多伤心忧患中间我们不需要去伤心不需要去忧患，有时候是不是我们很多的担心很多的事情是没有价值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结束，神带出了这个有名的叫做救恩的泉源 The Wells of Salvation。 神用一个泉源做一个图画，产生了两首诗歌做最后的结束。很多人问我说，欧牧师为什么神用这个救恩这个诗歌作为结束，我不知道你刚刚唱诗歌的感觉是怎么样。当我看到这些诗班在敬拜团队在唱诗歌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受洗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欧牧师其实他在很多时候他并不是因为讲道他信主的，你知道我们唱歌的时候有那个灵就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会流泪，我们就会哭泣，我们就会有那个敬畏神的心就出来。因为很多时候不是用辩论的， 很多生命的事情，我们怎么吵架，我们怎么辩论，我们都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方法，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所以最近我的女儿问我说，爸爸，我跟我男朋友常常吵架。我说你们吵什么？他们为系统神学吵架。就他去的教会跟我跟我女儿去教会不一样，所以他们两个从很多地方争执。因为我们即使读圣经，我们也没有两个人读圣经是完全一样的看法，一样的意见。这神的伟大跟奇妙的地方。可是很奇怪的是，无论哪一个教派，无论哪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诗歌里面我们都会合一。很少唱诗歌说，哦，这是灵恩派的诗歌我不要唱，哦，这是基要派的诗歌我就唱起来特别有味道。没有，在诗歌里面我们突然我们的盔甲都松懈下来了，我们心都软了，我们就很容易让神的灵神的工作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所以一个基督徒不会唱诗歌，基督徒是一个蛮可怜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学会唱诗歌，唱诗歌是我们有精神，唱诗歌我们能够跟神有接触，所以神用诗歌来做结束。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诗歌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我们将这个诗歌分成三个部分，我们来一起来看。在你的节目单里面有一份今天我们讲纲，我希望今天讲纲也帮助你，我们能认识到经文所带给我们的意义。第一节到第二节，救恩的泉源，经验绝望中的安慰。救恩的泉源，使我们经验绝望中的安慰。什么是绝望？在这个诗歌里面的绝望，并不是讲到说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盼望。这生命里面的绝望是讲到神的愤怒。第一节说，到那日你必说。第一个我要看你一件事，到那日。所以神第一个提醒我们，是有神得胜的时候，是有神彰显他能力的时候，是有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 reveal 他的作为跟他的荣耀的时候。无论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神是存在的神，神在历史中掌权的神。你可以回到但以理的时代，你可以回到以赛亚的时代。当神告诉以赛亚民的时候说，有一天亚述帝国在这世界上不会存在，因为它是我手中的器皿，我要拿就拿住，我要抛就抛掉。有一天亚述帝国的地方连住人都没有，我要使你们完全的毁灭。哇，怎么有这个可能？所以他们看不见。可今天为什么今天以赛亚书能够坐落在以色列的博物馆里面？你进入到以色列国家博物馆里面，第一看的就是以赛亚书，因为这里面所写的话语没有一个字落空，没有一个字神讲的话不成立。所以亚述帝国的文化在哪里？在伦敦的巴黎的博物馆里面。亚述帝国荒烟漫草，所以神在历史中他说，到那日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个日子，如果我们相信神也好，我们不相信也好，我们与神要见面，我们要面对一个创造天地的主宰。这个神不是你厨房的神，不是你的门神，不是你的车神，不是你工作的神，这个神是创造你生命的主宰。所以他说，到那日我们有个盼望在里面，到那日我们要在这个经文中间经历到神的荣耀。可是他说，到那日里面我们会发现说，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神为什么会发怒？所以我们要体会这个事情。在旧约里面神发怒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为什么发怒？就是人在生命中间太多的抱怨。你知道有些人就很 negative， 很多抱怨，好也抱怨，不好也抱怨，生命中很多的抱怨。你知道抱怨最危险的是什么东西？抱怨最危险其实不是别人，抱怨最危险是你自己。你知道我们生命里面常常很多抱怨的时候，被洗脑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看一切都很灰色，很灰暗。我们也不懂得，我们只懂得埋怨，我们不懂得反省。所以神第一个说，为什么神发怒？因为以色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碰到肚子的时候，主啊，为什么肚子那么饿？埃及就没有那么饿啊。他们碰到口渴的时候，上帝啊，你知道我口渴了吗？他碰到没有肉吃的时候，上帝啊，肉在哪里？他碰到鞋破的时候，上帝啊，鞋子破了。 这里面很多的抱怨。我常常带我们教会的年长的团契，我这礼拜四带他们，我常跟年长的人说，你们知道你们住在全世界最好天气的地方，你知道你们坐在全世界最舒服的地方，我们住在最好的地方最舒服的地方，可我们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跟他的作为。你们知不知道世界上，我跟他们说，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的人今天有饭却吃不饱，你知道多少人连水都没有个干净的水可以喝，你知道有些很多人在这个时代里面每天出去不知道他的命可不可以活到今天晚上都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很多人住在这个 California 这个 是小孩是没有父母没有爸爸没有人养他们的人。所以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虽然住在丰富的地方，我们不懂得反省，我们只有抱怨，所以连认识我们的人都不愿意跟我们讲话。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避免神的愤怒，并不是说主啊你不要生气，我告诉你你不应该生气，没有，神是盼我们能够回忆到说，到底我们抱怨的原因，我们抱怨的原因，我们是不是有个自反省的能力。牧师也会抱怨，你知道很多牧师会抱怨。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避免神的愤怒，就要避免我们在神面前只会埋怨。但是神进一步的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所以神转变，神从转变从抱怨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生命中的安慰。怎么样神会从一个好像天天在挖取我们在看我们的神，突然变成安慰我们的神？你看这个诗人在说，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为我的拯救。神是我的拯救，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诗歌，没有一个字是 negative 的，没有一个字是消极的，每一个字都是积极的，对神的赞美。所以人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怎么样避免神的愤怒，其实我们常常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学习有一个懂得感恩的心。其实我们常常我们的环境都不是 perfect， 我记得有句英文话，我很喜欢一句格言，这是常常我自己勉励自己的，他说 Hope the best comfort of our imperfect condition。我再讲一遍给你们听， Hope the best comfort of our imperfect condition。 我们的环境里面很多事情值得我们抱怨，我绝对不否认，我们生命有很多的不完全，我们生命有很多不平安，可是他神问我们一句话，我们生命有没有 hope， 我们生命有没有盼望，有没有希望？如果我们有盼望有希望，我们就在这个不完美的环境下，我们继续能够往前行，我们继续能可以往前面走，就像一个父母带个小孩长大一样，那个小孩会摔跤，那小孩会跌倒，考试又考得不好，常常回家中文又不会写，名字也写错，可是父母知道这小孩会长大的，知道小孩会成长的，所以父母就继续跟小孩与同，因为他有个 hope， 因为他有个希望，有个盼望。诗歌是对神的盼望，我们对神什么盼望？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力量不是亚述帝国，成为力量不是股票，不是我们的财产，成为我们的力量必须是来自神他自己创造永生的主。因为有一天你跟我这一切拥有的，我们也有可能会过去，也有可能会拥有更多，可是更多的拥有常常会更毁灭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一个永恒上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我今天的尊严来自什么地方，我今天生命意义来自什么地方，我不是来自世界上的物质，我们是来自创造我们的主宰。下面我更喜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诗歌，我可以唱出对神的赞美，我可以唱出一个荣耀的主。 什么叫做神的见证人？这个以撒书有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什么是神的仆人？神的们会唱神的诗歌。It's melody. 如果有一天要举行你的丧礼，当弟兄们站在前面的时候，他们要唱什么诗歌代表你的生命？我们最近在计划，我们教会的可爱的姐妹郭新华离开我们。当弟兄姐妹讲到诗歌的时候，对，这个诗歌就是我们这个姐妹的诗歌，耶和华是她的诗歌。当唱的时候，她的同意说我们就要唱这个诗歌，因为这诗歌就代表这个人的生命。如果有一天你去世的时候，大家唱什么诗歌？是不是要唱掉诗歌欧牧师为他的秃头痛苦一辈子？是不是唱出一些非常痛苦诗歌？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痛苦中间，我们却唱出神的荣耀，或唱出神的平安，或唱出神的见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神的作为，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有绝望中，我们还可以看见神的安慰。可能有一天你跟我会躺到床上，医生跟我说对不起 That's it。我们会进入到绝望里面，可是我们现在我们永恒的主在绝望中间仍然要兴起他的工作，我们要跳跃人生的死亡进入到永生里面，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盼望神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诗歌，神也盼望以色列人这群神所拣选的民族可以 learn from yesterday, live for today and hope for tomorrow。神希望以色列能够看到过去他的骄傲、他的挣扎、他的抱怨，但是他知道今天神仍然向他发出邀请。这是亚述帝国侵扰他们时候，他们能够站立的稳，为神做见证。他们知道他们的希望不在眼前所看的，他们希望在眼睛所看不见的。第二段，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救恩的泉源使人从忧愁变喜乐，救恩的泉源使人从忧愁变喜乐。为什么这边有忧愁？因为圣经上说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下面怎么样？欢然取水。什么是救恩的泉源？可能你今天有个井，你必感到什么骄傲，你觉得有个井没什么了不起的，水龙头一开就有水了，对不对？在以色列人、犹太人里面，有井就有财富，有一口井好像拥有 Apple 整个公司一样，你知道吗？那个井一打开就是钱进来的地方，有井就有权柄。所以中东的那个半若月湾、半月湾那个里面的国王，今天我们看到那个雕像站在前面，并不是拿把刀、拿把剑。他们雕像是这个国王手上拿一个桶，桶里面装什么？装了水。谁掌握河流，谁就掌握这个国家。每一个城市要建，耶路撒冷要建筑，第一个问说：耶路撒冷有没有水在这个地方？每次要建一个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城有没有水在这？所以去每一个有名的城市，一定它有一个什么？有个丰富的水源在里面。所以每一个人看到水都知道说：哇 ，That's good。可是神说你进入他泉源的时候，你经历他泉源的时候，你喝过这水的时候，他说你会欢然取水。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水吗？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水。这个水真的有用吗？神不希望你问这些问题，我们又在怎么讨论怎么变得，我可以欧牧师可以告诉你说这水有多么有用，在历史上，在经，在这个圣经上是多有道理。可最有用的方法是什么？你走到这水旁边，你把这桶拿下去，你把水拿上来，你喝一口，你就知道这水好不好。所以神向你邀请，是神向你说，你可不可以试试看经验我？告诉你，我赐你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要解救这个国家，我要解救民族，我有能力应付亚述人的侵略。你相信我吗？你不要跟埃及结盟，你不要跟亚述结盟，你就站在这个地方，我就成为你们的主，你们的神， 我可以拯救你的国家，你相信吗？你愿意试试看吗？神说你必欢然取水。所以神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忧愁的人，我们是一个担心的人，我们是担心很多很多事的人。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担心我们的小孩会不会长大，我们小孩会不会读书，我们担心，对不对？对，我们需要担心这些事情，我们需要计划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去为未来的事情有计划有谋略。但是你各位弟兄姐妹就知道，若每一个做过父母，小孩长大就知道，很多的工作我们父母可以尽力成就的是神他自己，成就事情是神的恩典跟他的作为。相信神的，你必然会从这个很多的忧愁你变成喜乐，你会欢然取水。而且这个威尔这个字本身不是一个单数，这是一个复数，所以神说 I'm not just one will， 我不是只有一个 will， 只有一个井在那个地方，这个泉源在那个地方，我有很多的泉源在你前面，在你的左边，在你右边，在你旁边，你只要接近我的话，你可以经历到那些饥渴的得到喂养，安慰的需要安慰的得到安慰，需要前面有神有道路的，神就给你开道路，神给你开江河。所以神向你邀请，他说你会在忧愁中间，你经历到神的时候，你会欢然取水。诗篇讲得更好，我举起救恩之杯，那个杯里面就是水，我举起救恩之杯，我庆祝神为我解渴。所以信仰的本质不是一个虚幻的，信仰本质是一个实际的，信仰本质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信仰本质是活在历史里面的。神是要我们去有这个经历到神的丰富跟他的作为，神要我们经历到在这个救恩的泉源里面，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喜乐，我们可以除去我们的忧伤。我就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院长曾林芳，他常告诉我们一句话，他等到你回家的时候，从教会里面回家的时候，或经历到一生，当你把衣服脱掉，你把衣服挂上去的时候，你要把一切的重担都随着衣服挂在那个地方，不要带到床上去。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衣服脱掉了，我们睡觉的时候所有的重担怎么跟我们上床，你知道，我床上就睡不着，怎么翻都睡不着，衣服脱掉，他说就挂了，管他的。不是基督徒不懂得计划将来，不是基督徒不能够为将来准备，而且基督徒愿意将我们的忧患，将我们的担心，我们放在神的手中。所以耶稣叫我们不要为明天担忧，耶稣叫我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他被神所照顾，耶稣要我们经历到他本身是一个富有拥有的神，他是创造这宇宙的主宰。我们在人中间，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我们学习从昨天学习到功课，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活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中间，是我们在将来的时候我们充满了盼望，不是对我们有盼望，我们对神有盼望，我们对神有信心。所以在救恩的泉源中，我们要欢然取水。第四节到第六节，救恩的泉源向神从哭泣变欢呼。因为在第四节说，当称谢耶和华，请你把称谢勾起来，下面求告他的名，请把求告勾起来，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传扬勾起来。有三个行动，称谢、求告与传扬。什么叫做哭泣变欢呼？这个旧的泉源在我们的圣经的教导里面，神用诗歌让我们带出一个很丰富的图画，但这个图画在新约里面，这个图画借由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变成真实。当这个妇人走进这个泉源的时候，她接近泉源的时候，她头上戴着她的瓶子，她走到这个井边的时候，井边耶稣就坐在旁边。 耶稣告诉他说，我是生命的泉水。耶稣告诉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渴，永远不饿。又向他邀请，这个泉水会存活到永远。这个妇人是被社会上所看不起的，是一个羞于见人的人。他里面很多的 bitter， 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无奈，很多的生命中的打击，他不愿意见到任何人，所以他中午走到这个井边，他希望偷偷摸摸的将水能够带回家里面，他一天的水就喝够了。他不要再见人，他觉得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是关了门的，是一个残酷的，是一个不愿意拒绝他的人。可当他遇见了耶稣基督，当他看见了这个生命的泉水的奥秘，圣经上说这个女的快快乐乐的唱着歌，他回到了撒玛利亚，将耶稣在他身上所行的事告诉众人，许多人就因此怎么样相信了耶稣。所以这个图画最后，我看到中世纪有个人画一幅画，我非常的感动。他一个图画，撒玛利亚妇人不在这个图画上，耶稣不在这个图画上，这图画是有两个东西画在上面。他说是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遇见了耶稣，这图画只有一个井在那个地方，井边放有这个女人带来的水瓶，空的水瓶放在这个井边。在这个生命中间，这个女的在她生命中间，当她找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她认识到生命活水的时候，在她头上这个瓶子就不是重要的事情了。她可能以后还会回来拿这个瓶子，我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拿这个瓶子。但她突然发现，她可以称谢耶和华，可以求告他的名，可以传扬在万民中间。她不再以自己的生命为羞耻，她不再以生命为她跌倒与人拒绝与人交谈的原因。他乐于分享他的软弱，他乐于能分享他的痛苦，他乐于能分享他的无奈，他乐于能分享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如何接受他，如何等待他，如何爱他，如何安慰他，如何帮助他。生命的活水其实也在我们的周围，生命的活水也在我们的家里面，生命活水也在我们的四周里面。以赛亚的信息不是结束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里面，以赛亚的信息是向我们每个基督徒做出了邀请。神希望我们的行动在光明里面，神希望说他向我们 offer 我们生命的活水，他要我们去饮用这个生命的活水。在我们刚刚唱这个诗歌里面，有一条诗歌我非常喜欢，这诗歌说我们好像淤泥，就烂泥巴，在这个泥巴被捧在神的手中。神所呼召的人不是伟大，不是了不起的人，神要从烂淤泥中间将我们扶起，神要从淤泥中间来塑造我们，神要从淤泥中间让我们让世人看见有一位主耶和华，他是创造生命的主宰，他要在这个世代里面创造他的话语跟他的能力。他不是借用聪明的人，不借用能干的人，不借用丰功伟业的人，他从淤泥中将我们扶起，要我们经历他的荣耀。若我们能够快乐的接近这个生命的活水，你我的生命就像淤泥一样，但是会被神捧在他的手中，成为他的器皿。我们用这种诗歌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我把诗歌一起来，我们唱一遍。我可以邀请你起立，我们将这诗歌一起唱一遍。